那么其他零星的翻译啊，一品一品的零星翻译，在古代就有好几种啊。那么那叫做同本别异。华严经唯识宗以它为所依止的第一部经，这只是说华严里面有讲唯识，并不是说华严只讲唯识，不要发生这个误会，不要看到这里认为华严只说唯识，那错了，华严里面有唯识没错，但是华严并不是只唯识而已，它是无法不包无法不含的，因为佛成道之后所说的境界无穷无尽，哪只是唯识而已呢？所以从前有一位皇帝呀，问国师，他说一大藏教里面全部的藏经里面呢，哪一部经最大？当时那个国师就答复说华严经最大，华严经最大。当时皇帝就问，哎，华严也不过是八十卷而已啊，那么大般若经600卷不是最多最大的吗？为什么不说600卷的大般若最大呢，而说是华严只80卷，为什么称它最大？国师就说，大般若虽然是600卷，他只是说般若一个法门而已，他不能包含一些法门，他只是般若一个法门。华严虽然80卷，它是包含无穷无尽法门，一切佛法通通收在华严里面，华严是无法不包的，是啊，这个众经之母的，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您说华严只有80卷，虽然80卷，但是它是最大，包含最大最广，可以说84000法门通通收归华严啊。那么明白这个道理，华严里面有唯识没有错，但是华严不止唯识而已，华严是包含一切法，空有非空非有，一空一有啊，44门所有的佛法里面通通都包含，无法不包，当然有唯识啊。所以唯识家根据华严可以建立他的唯识宗，而华严宗显首宗也根据华严建立华严宗。那么显首宗是完全弘扬华严的教典，而唯识家只是弘扬华严属于唯识方面的部分道理而已。所以最初十地经论翻译过来，在元魏时代就成立这个十地啊，十地经弘扬十地经论的地论宗，后来收归华严宗啊。那么因为这个十地经里面，十地经论也是四听菩萨天听菩萨所造的啊，那么也有讲到唯识的道理，因此啊，唯识家也以十地经论为依。当然全部华严啊也为他所依了，所以这就是唯识家六经十一论六部经里面的第一部大经华严经。解生密入楞伽并密言四来华，那么这是第一部是华严经了，其他还有已经翻译的三部，就是解生密经、入楞伽经、密言经啊、也就上面的华严经四部已经翻译来中华。解生密经有5卷8品，是贤奘三藏所翻译的。 解深密经可以说是完全属于唯识的经，唯识的教典里面如果是经解深密经完全讲唯识，它的内容讲唯识的境、唯识的行、唯识之果、境行果，通通都在解释密经里面啊。那么研究唯识的人，这六部经其他的不看没有多大关系，解释密经必定要看，必定要研究的啊。在经方面学唯识必定要研究解释密经，这是唯识家在六经里面最重要的一部，是专讲唯识的经。还有肉楞伽经，肉楞伽经有三种译本，最早翻译的刘宋时代翻译的叫做楞伽阿巴多罗宝经，有四卷。那么在这个元魏时代，菩提留支翻译的叫做肉楞伽经十卷，到了唐朝释迦南陀翻译的叫做大乘肉楞伽经七卷。现在这里讲的大乘肉楞伽经是指这个释迦南陀所翻译的。可能呢，这三种译本当中呢，大乘肉楞伽经比较接近唯识，也许是这样的啊。不过在中国一向弘扬楞伽，差不多都是弘扬这个四卷楞伽，就是刘宋翻译的四卷楞伽经，楞伽阿巴多罗宝经。那么禅宗啊，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传法给二祖慧可的时候，也就以楞伽印心，用楞伽经来给他修学禅门的印心之宝。那么他这个印心的楞伽呀，就是那个四卷的楞伽，四卷的楞伽，因为那个时候只有四卷楞伽翻译，而肉楞伽是到了元魏在北方翻译啊。据说达摩祖师是在南朝的梁朝来到中国，那个时候他还没到北方。那么后来到北方，当时所弘扬的也是四卷楞伽，肉楞伽那个时候还没翻译。那么当时达摩祖师复法的时候，印心的楞伽经是四卷楞伽。那么这个四卷楞伽经啊，当然里面也有讲唯识的道理啊。尤其这个大乘肉楞伽经里面有两品专讲唯识，所以这个楞伽经也是唯识家所译的经，因为里面有部分啊是讲楞伽的道理的。还有一部密严经，大乘密严经，还有一个名称叫做后严经，后严经啊，厚道的厚，也叫做后严经。后严经就是密严经啊，还有几种这个不同的译本。这个大乘密严经有三卷八品，是唐朝的日照三藏所翻译的，日照三藏所翻译，这是密严经啊。那么里面后边的三品呢，它一共八品，六七八三品是讲的唯识的道理，所以密严也有部分唯识之意。因此呢，这四部都已经来到中华啊，值得我们学习研究的啊。 那么六部经里面还有两部，如来现毗达摩，二位一体奈何，还有两部经没有翻译，就是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，另外还有一部叫做大乘阿毗达摩经，这两部经都没有翻译。既然没有翻译，我们要看也看不到，其奈何呢？也无所奈何，无可奈何，因为没有翻译吗？你想要学看不到，现在也找不到这个翻本了。那么六经里面后边两部只有这个名词，实际上看不到这个经。前面四部花言解生密楞伽密言，现在藏经里面都有，都可以找出来好好的阅览学习这是六经十一论呢，只讲了六经，下面是讲十一部论，休息十分钟再讲啊，小朋友。